传讲诗篇第二十五讲，全方位祷告。诗篇第二十五篇，诗篇第二十五篇是一首哀歌，也是一首离合诗。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离合诗呢？就是把这个哈希伯来字母，希伯来一共是22个字母嘛，每一节用一个字母，一直下来是22个字母都用到了。第22节最后一节哈，它是除外的，不在这个字母序列之内。它的一节呢是有2个字母，所以并不是完全按这个规律，但大部分都是按这个规律的，这叫离合诗。为什么用这样的结构呢？就像我们英文字母从 A 到 Z 就这样排列下来，一个是便于记忆，一个呢它也是涵盖了祷告的主要的成分，所以说你真的要分点的话是不太容易分。那你要分22点嘛，也不可能那么多。我们还是尝试给它有一个结构可以看出来，叫对称结构。那么它的中间是什么呢？就是8到10节，就是基于神良善正直慈爱信实向神恳求，换句话说，基于神的属性向神恳求。所以你看这样一记你就知道了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资格祷告呢？基于神的属性。最后一点呢，它是从个人扩展到了对国家的祷告，就求神救赎以色列，这个是22节，这是单独的。好的，大概你和面对敌人的威胁时如何祷告？那么回答呢，就是基于神的属性，凭信心恳求神拯救、引导和赦免。合起来呢，就面对敌人的威胁，基于神的属性，凭信心恳求神拯救、引导、赦免。弟兄姊妹，你平常有这么多祷告吗？比如说你被魔鬼欺负也好，被恶人欺压也好，我们都求神拯救，但求神拯救的同时，有没有也求神引导我们？同时呢，有没有自己也向神认罪呢？这三个合起来是一个全方位的祷告。接下来看翻译和解释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。在他的希伯来文，你是放在前头的。 To you, O Lord, I lift up my soul. 就是我仰望的是你，不是别的神，是耶和华。也不是其他的人。仰望呢，就是信靠的意思。因为第二节是平行句，说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。这个依靠就 trust， 就是信靠的意思。所以仰望就是信靠的意思。这个信靠怎么信靠呢？就是把他的整个眼睛都放在神那里。他的英文的直译就是举起我的灵魂来。我的灵魂举起来，举到哪里呢？举到神那里，就是定睛在神那里。我们说举手祷告是把手举得向着神举的，这里是把我的灵魂举到神那里，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。我后面有一个例子叫苏珊娜·卫斯理，这是约翰·卫斯理的母亲，她有10几个小孩，她带他们，有时候大家吵吵闹闹，她都感觉快崩溃了。遇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看她的传记就说她就把她的围裙拿起来往头上一蒙，蒙起来。那个时候他就告诉孩子们，那个时候谁都不要打扰我，是我跟神沟通的时候。所以10几个孩子都知道，只要妈妈把围裙一往头上蒙，谁也不要再闹了。干嘛？那是他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跟神去沟通去了。就那么一个跟神沟通，他就得着力量再来照顾这10几个小孩。不但照顾小孩，还得做饭，料理家务。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是一个仰望神的人。2节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的神。那么上面是有信心，接下来呢就有亲密，所以我写到信心使我们与神更加的亲密。我素来依靠你，刚才讲的就是我 in you I trust， 我信靠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1节到2节的上半节，这还没有祷告呢，实际上也是祷告，但是你发现都是信心的宣告。信心宣告完了以后呢，才开始祷告。所以我后面写信心是恳求的关键，就像希伯来书11章6节说的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，且相信他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这是他祷告，从仇敌手下拯救出来。什么叫羞愧呢？就是一种 shame，一种羞耻。那么羞耻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吗？主要不是，更主要是说，不要再公开的受到羞辱，因为敌人哈不光是个别要羞辱他，他公开场合要羞辱他。大卫呢，他是特别的不要这件事情发生。那有人说大卫为什么那么怕羞辱呢？因为哈弟兄姊妹哈，羞辱大卫，也就羞辱了大卫的神，因为大卫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。那么，当最后他发现他最终是被羞辱了，那么他们就会问：那神在哪里啊？神怎么不爱你吗？还是神不管你呢？还是神根本就靠不住呢？第三节又重复：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上面是说他个人，第三节呢扩展到凡等候你的。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和苦难呢增加我们的同情心。你会不光是觉得你苦，你会发现有很多苦的人。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等候实际上就是信心的表现，也就是刚才我们一节说的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依靠你。这个仰望和依靠呢，哈，有时候你会发现神并没有马上成就，环境也并没有马上变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呀，这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，要等候神的时候，等候神的方法。所以这个等候就等于是信心的表现。包括等候神的时间和方法，这点大卫和扫罗刚好形成一个对比。扫罗等撒母耳，等了7天，他就等不住了，就擅自自己去献祭，结果遭到了撒母耳的责备，因为他没有信心了嘛。他说：“我不献的话怎么办？我怎么打仗嘛？”实际上，他刚献了，撒母耳就到了。而大卫呢？哈，弟兄姊妹哈，大卫神早就高他做王了，但是等他登上王位又过了十几年，他一直等的。他好几次，他可以杀掉扫罗，他不杀。按说你如果等不及的人，反正神让高利我做王了，啊，那我就杀掉他，马上登基嘛。他一直等，我不伸手，啊，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一直等到了神让他登上王位，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。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就是信靠他的人，而且是持久的信靠。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，必要羞愧。这是个对比。那么，无故行奸诈的呢，就是他的敌人了。这句英文是说，"Those who deal treacherously without cause"，就是说，无故背叛的人必要羞愧。行奸诈，更确切的意思就是背叛。那么，这个背叛谁呢？首先是背叛神，其次呢，也背叛了大卫。等候你的和无故行奸诈的，这是反义平行句，这两个是反义词。换句话说，背叛的人，也就是不等候神的人，也就是不信神的人，他与等候你形成了对比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不但背叛大卫，而且背叛神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不相信等候神会有什么结果，他们觉得还得靠自己，靠神是靠不住的。第四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”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啊。这里有两个命令动词，一个是指示，一个是教训。为什么用命令动词呢？哈，就是表示恳求的迫切性，对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。那么这个指示和教训呢，不光是头脑明白，更是要影响生命。这里讲的弟兄姊妹，不光是说哦，我知道就好了，不是，就像我们查经，我懂了就好了，不是，是要影响生命的。那么这个道和的路呢？哈，这里讲一个道，一个路，一个是 ways，一个是 path，都是用的复数的。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是符合神旨意的行为，行为有方方面面嘛，所以他用的是复数的啊。那么怎么样来明白神的道路呢？当然是透过神话语的启示，就透过圣经了啊。第五节说：“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”这句话基本上跟上面那句在重述那句话。但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是说 lead me in your truth。上面是说让我明白这条路，五节是说什么呢？领我走在这条路上。明白了还不够，你还要走在这个路上。换句话说，这里面是求神加给力量，使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所以不单是祷告明白，也祷告行出来的力量。 第六节说：“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”那么这又到了认罪的这方面。上面是在讲求神引导嘛，但是有时候呢，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，这就跟上文联系起来了。因此呢，需要求神来赦免。所以你看，祷告当中要有认罪的。今天很多人祷告好像很短，觉得没那么多内容啊。实际上，每次祷告都应该有求神光照，有认罪的内容。另外，如果你再看哈，每次祷告呢，还都应该包括有读经的时间，因为他是用你的真理引导我，那就是用圣经的话嘛。对我们来说，今天有整本圣经正典，所以整个灵修过程实际上有很多内容要做的。所以你如果总是那么快哈，有些人就是很短的灵修，那么快实际上是不够的。接下来求你纪念，纪念的哈，不光是让你想起来。神不像我们会忘记，神总是记得他的话的。所以这个纪念呢，是指的采取行动说的，让神马上采取行动，按照神所记起来的采取行动。什么呢？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。那么这个怜悯是什么呢？怜悯就是类似母亲对孩子的态度。孩子做得不太好，算了吧，他还小。他不懂事儿，就这个意思，不会跟他斤斤计较。在这里，你看这个大卫不敢诉诸于神的公义，按公义的话，他也是罪人嘛，那么他是求神怜悯，慈爱呢？慈爱我们原来讲过，就是 loyal love，就是忠诚的爱，忠实的爱。它不光是一种感觉，它是一种立约的爱。神一旦立了约，他就是守约的，不管他感觉怎么样，他要守约。第七节说：“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。”按你的慈爱纪念我，等候的过程中不是说被动的等候，也要认罪悔改，看看我什么地方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在神光照下呢，他想起他幼年，就是童年时所犯的罪，当时他竟然意识到了，我童年犯的罪，我以前都没有认过罪。有时候我们安静下来，神也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些罪。刚才是说纪念你的慈爱和诚实，这里是说不要纪念我的罪恶。所谓不要纪念我的罪呢，就是不要按照我的罪惩罚我，因为纪念就是行动的意思啊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，就第三次提到了纪念，就是你是按慈爱来向我行动的。按公义的话，那实在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。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。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这是到了中心段了，就是讲神的属性。那么神的属性首先是良善的 good 正直的 upright。神的正直使他不能忽略罪恶，但是神的良善呢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怜悯，包括委身。那么神的良善呢，使他愿意赦罪。所以你看，神有这两种属性，他都能达到平衡。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完全的实现。又满足了他的公义正直，又满足了他的良善和怜悯。第九节说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这里两次出现了谦卑人，中文只是一次，第二次用他们代替了 the humble 谦卑人。谦卑人呢，也就是认罪悔改、依靠神良善的人，依靠神良善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哈，并没有一个人说完全就靠行为得救，这也不是他的意思。就是你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，那么这个公平呢？应该翻译成什么呢？应该公平翻译成是 "What is right"，领他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跟上面那个道是平行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说谦卑的人呢，神会教导他们，而且会引导他们。这让我想起对我们的一个应用。我们如果很谦卑，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，你发现你更能明白神的话。我们每天读经，为什么有些人读得有滋有味呢？一边读一边神就跟我说话，为什么呢？而且你有了这么多，神就给你讲，这种活泼的关系，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。接下来他说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他的约那么他有很多约了，这里讲的可能是摩西的约。法度呢，就是从约而来的义务。或者要求，神是先跟以色列人立约的，再给他们约的要求，先把他们从这个埃及救出来，到了西乃山，让他们成为他的选民，然后才给他们那些要求。所以无论旧约新约都不是靠律法得救的， 都是因信称义的。当然哈，这也有条件了，就是说遵守他的约、相信他的人，并且行道的人，他就以他的慈爱、诚实对待他。好，接下来11节呢，又是到了那个认罪了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换句话说，大卫未能完全满足约的要求。上面讲有约的要求嘛，事实上呢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满足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行全律法。怎么办呢？因此需要求神赦免。所以这里讲到赦免我的罪。那么赦免又是基于什么呢？赦免是基于神的属性、良善、慈爱。而且来说，因你的名，因你的名呢，就是赦罪。不但带给我们恩典，也带给神荣耀。神的创造没有失败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因为我的罪重大，这里的罪不光是童年所犯的罪，包括他做了成人以后所犯的罪，有一些大的罪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英文是说 "The way he should choose"。耶和华显给他一条路，怎么样呢？是他应该选择的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哈，神指示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选择，选择是在我们这里，你不能说自己都不选了。3节说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这两个实际上也是个平行句，这个安然居住跟承受地土是平行的，就是享受神立约的福分。安然居住，英文是说 His soul will abide in prosperity。他的灵魂会住在成功当中，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成功和的顺利。那么这个成功是什么呢？就承受地土，承受神给他的产业，不至于被掳，不至于遭受那些咒诅，而且他的后裔还必承受地土。换句话说，选择神道路的人可以享受约的祝福，包括继承和享受神赐给的产业。这个在《申命记》里面讲过了。第14节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觉得 CSB 哈翻译的更确切 ，The secret counsel of the Lord is for those who fear Him。什么意思呢？哈，耶和华的秘密的讨论是为那些敬畏他的人预备的，他呢也将他的约呢启示给他们。这个约和这个秘密的讨论是平行的。换句话说，14节是在重述第12节，12节你看就是说，耶和华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14节是说把神的秘密的一些心意告诉他们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是秘密的呢？难道神不希望别人知道吗？也不是，只是别人不愿意跟神有这样的关系，也不愿意寻求这样的关系。那么现在我请一位读一下箴言书15章22节吧，让我们更明白这节经文。
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。谋事众多，所谋难成。
弟兄姊妹哈，这个 counsel 就是那个谋的意思，就是他们在一起谋算哈，谋算一些事哈。他说，如果你谋事众多，你能做成事情，但是现在呢，敬畏他的人，神做你的谋事，他给你一些建议，你说你还不是有福的吗？神在许多事情上会给你一些他的建议，会给你一些他的谋略，前面该怎么走，他会给你指示。除了外面有圣经指示，更是具体到每个情况，让你更明白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应用神的话，怎么做选择。因为我们有些选择可能是会比较纠结，我到底该怎么样呢？但是跟神亲密的话，哎，神就把他的秘密的心意告诉你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所行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在创世纪要灭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嘛，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更准确地明白神的心意。耶利米书23章18节也有一句话，我也请一位给读一下。在你找这个时候呢，我先讲一下罗马书12章2节哈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越用神的话不断的更新你，越跟神的关系近，你发现你越容易查验神那个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到后来呢，你会发现遇到一个事儿，你做的决定，也就是基本上是神让你做的决定，不会偏到哪里去。就是这种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对神的话越来越了解，你发现不会有那么多纠结。好，现在找到的请读一下耶利米23章18节。
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，
谁留心听他的话呢？
你看，站在耶和华会中，就是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，哈。虽然大家都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实际上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很深，让神的话更新的很多，以至于呢，哈，遇到任何环境，你都知道，哎，该怎么做决定呢？前面该怎么走呢？大事小事你都求问，哎，你发现神就做你一个谋士，把他的心意就告诉你，按他这个心意走，你绝对不会错嘛。我倒不是说都是主观的，首先有个客观的，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圣灵到时候会提醒你。所以在这里说，the secret council 和这个 covenant 就是约是平行的，就是敬畏神的人读经亮光很多。你读经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圣经跟你说话；你讲道的时候，神借着你跟大家讲话。我再讲一遍哈，学圣经不光是为了装备头脑，需要装备头脑，它是在神向我们讲话。好，15节说，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那么这个到了最后一段了，又是恳求神拯救了，关于让神指教指导，这就告一段落了。所以你发现这个诗篇里面经常前面讲了，后面又讲，对吧？你发现那么多重复，为什么重复？它是对称结构，所以最后一段又和第一段对称，都是求神拯救。仰望呢？仰望实际上就和前面的信靠、等候是一个意思，1到3节的。所以这个最后一段跟第一段是对应的，都是恳求，凭信心恳求神，把他从网中拉出来，期待神把他从罪恶和敌人的网络中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加了一个1到3节，光是敌人，但是最后一段呢，包括他个人的罪当中，罪也是个网络。刚才我们唱那个奇异恩典嘛，许多危险试炼网络，我已安然经过，都是主把我们，没有让我们陷入。16节，求你转向我，连续我，因我是孤独困苦。上面是说我的眼睛看耶和华，这里是说耶和华你看我。换句话说，我看神，希望神跟我对视啊。这里又是两个命令动词，转向和连续。表示什么？表示紧迫性。为什么紧迫呢？因为他是孤独困苦，深感孤独和痛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有时候环境很糟糕，朋友呢，尤其是主内的朋友，有时候也可能远离。这个时候呢，最需要神的安慰。尤其做工人的，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有时候内忧外患。转向我是什么意思？亲切地看我，并且怎么样呢？开始行动。拯救的行动，孤独痛苦，刚才说了，被仇敌包围，被朋友远离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，脱离我的祸患。祸患就是说 my distress，我的忧伤、忧郁。弟兄姊妹哈，你有没有发现哈，这个大卫怎么经历这么多的？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 depression。今天有时候我们 depressed，就是说忧愁、忧郁。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了哈？我们觉得那些属灵伟人，他们一定是天天都那么喜乐的。但是我希望看了这个诗篇，给你带来安慰，你并不孤单。属灵伟人不光是大卫，我看过一些教会历史上的属灵伟人，都经历过这些内心的痛苦、环境的逼迫。18节是求你看顾我的困苦、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这个看顾哈，就是求你看，look。看就是求神介入，不光是看看就完了，要带行动的啊。赦免我的罪。兄弟们，我现在问大家个问题哈，这个在这里哈，他的痛苦有两个原因是什么呢？
敌人的攻击，
嗯哼，
还有自己的罪。
对，没错，谢谢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哈，这个如果大卫是这样，你我可能也是这样。啊，一方面是环境上给我们带来痛苦。另一方面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罪给我们也带来痛苦，所以他在这里讲赦免我所有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这里告诉我们痛苦哈，你今天如果很痛苦，可能我不是说必须哈，可能在提醒我们是有罪的，可能需要认罪悔改。所以哥林多后书7章9到10节也说，按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。圣徒都经历过这种痛苦。你不要以为圣徒就都是每天那么都是飘在云里头的，没有， 都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你感觉很痛苦挣扎，我再告诉你哈，给你个安慰，你并不孤单，他们都经历过。但是经历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向主唱哀歌。但是哀歌是不是一唱就没有了呢？不一定，还要等候。到了时候，神就把你解救出来。这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的历程啊。那么十九节说：“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。”先是说：“求你看我的痛苦。”这里是说：“求你看我的仇敌。”看，刚才说了，就是对仇敌要采取行动了，因为他们人多。人多呢，跟上面那个我是孤独的形成了对比。你看，他是人单势孤。对方人又多，而且对方又是痛痛地恨他，你说面对这个怎么办？只有求神解救我们，对付仇敌。这个痛痛地恨我，英文是说 And they hate me with violent hatred， 他们用强烈的仇恨来恨我。二十节说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在这里又回到了这个羞愧这个主题上，与二到三节的羞愧相对应啊，就是绝不让自己的信心被人嘲笑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要他的信仰被人嘲笑，他不要让神连带的跟着被藐视。在这里我们看一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吧，请一位找到的给读一下。这是保罗也是同样的态度，他就像一个高贵的一位勇士一样，可以受苦，但是不让他的主人被嘲笑，不让他的信仰被嘲笑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，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。
照着我所请慕所盼望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
感谢主，保罗就是这样的，受苦不要紧，但是我不要羞愧，我不管我生死都好，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让基督没有被藐视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二十一节说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纯全就是 integrity， 纯全应该翻译成是正直，包括三方面，就是诚实，还有信实，还有呢就是真实。实际上这是神的一种属性，愿这些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纯全不是完全无罪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决心顺服神的话。约伯记也记载，约伯是完全正直，但是也不是说约伯就没有罪。今天基督徒也是，我们也不可能达到无罪的状况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，我们要尽力的顺服神的话。假如偶尔失败了，要马上认罪悔改，都是叫这种 integrity， 就正直啊。我底下写一句话，等候神没有纯全正直是假冒伪善。但是呢，你光信靠自己的纯全正直却不等候神，那是律法主义。二十二节说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剥离他一切的愁苦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愁苦，在十七节讲到过 troubles， 你看这个十七节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二十二节也说以色列的愁苦，都是用的复数的，从个人的愁苦过渡到了国家的愁苦，从个人祷告扩展到为国家祷告。假如你受苦呢，也增加我们的同情心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受苦时候要顾到那些一同受苦的人，甚至为整个的教会国家都为他们祷告。好，应用呢，祷告需要等候神，就是神不一定马上成就，不一定按我们的方式成就。等候，不断的等候是信心的表现，不是消极的等候。那么等候的过程中包括什么呢？祷告包括认罪悔改。祷告还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听神的话，就是让神指示我们，就是读经了。所以祷告和读经是放在一起的。除了听懂神的话怎么办呢？并且求神给我们力量遵行神的话，靠自己光懂了也行不出来，还得靠主，用祷告谦卑靠主才能行出来。另外呢，祷告呢也包括属灵征战，因为这个诗篇是面对仇敌的威胁嘛，他是求神拯救的，我们也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不但为我们自己，也要为教会 和国家祷告。